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又是一个令人盼望的星期六傍晚了，在这个时候，相信收音机旁的朋友和丹丽是一样的，非常期望能够听到湛山法语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头呢，仍然为您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丁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我记得呢，上一个星期啊，您说到悉达多太子出生之后呢，迦毗罗卫国有好多好多祥瑞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我很好奇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乔达摩悉达多太子的降生在迦毗罗卫国引起了当地的风动，并且呢带来了很多祥瑞的事情。当净饭王得知自己的宝贝太子以后要出家的意愿以后啊，心里面很不舒服，因为他很担心自己百年以后谁来接替他的王位。
是啊，我记得上个星期您说到阿斯陀仙人呢，看到了太子圆满的长相是非常高兴，但是也预言他以后可能会出家。当然这件事情让净饭王是很担心，可是后来是不是又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啊？
因为乔达摩悉达多太子他的母亲摩耶夫人在他生产以后啊，第七天就过世了。王后摩耶夫人临终的时候，就将刚刚生出来七天大的太子就委托了他自己的亲妹妹叫摩耶波舍波提，他的姐姐呢就流着眼泪恳求自己的妹妹一定要将太子悉达多好好的把他抚养成人。他的妹妹也答应了，将尽全力了来抚养这位小孩。从此呢，悉达多呢就在他的姨母摩耶波舍波提的抚养下一天天的长大。时间过了很快，悉达多太子呢就成为一个非常活泼的、可爱的、非常聪明的一个小孩子。
您说到这儿就让我们想到了，这么小妈妈就离开了自己啊，想必这个婴儿应该是很不幸的。但是呢，幸运的是他还有非常疼爱他的姨母细心的照顾他。我想净饭王他的爸爸一定对这个太子也是照顾得非常仔细吧。
当然呢，净饭王呢非常喜欢太子，要非常宠爱他，他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使太子开心，使他快乐。比个例子，像净饭王呢选择了好多祥明多智的女子做太子的乳母啊，让他们分工看护照顾太子。比个例子，有的给太子喂奶的，有的给太子洗澡的，有的给太子洗衣服的，另外还特别为太子修建了三十殿。
哎，您说到三十殿，什么叫做三十殿呢？
我们在解释三十殿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一下三十的意思。三十呢就是一天之中呢有三个时间段落，比个例子，像早晨啦、中午啦、还有黄昏呢三个时间段。那么三十殿呢就是为这三个时间段所建造的宫殿，这三个时间段中呢温度各不相同，比较像早晨呢比较冷啦，中午呢比较热啦，那么黄昏呢又开始由热而转冷。净饭王为了悉达多太子的舒适如意啊，造了三十殿，将太子呢居住在里面。在温冷寒暑的季节啊， 太子在三十殿里面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如意。悉达多太子在他的父亲的关怀之下，小的时候呢都是在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
原来净饭王是这么的宠爱这位小太子，还为他建造了三十殿，但是他有没有为小太子准备什么玩具呢？
根据记载，净饭王对悉达多太子真的是照顾得非常好，想得非常周到，希望太子能够开心快乐的成长。所以呢，他在当时呢就收集了全国很多很好玩的玩具来供太子玩乐。太子呢也非常喜欢这种玩具，他不仅呢拿着这身玩具在地上玩，而且呢有时呢将它拆开来仔细的研究构造的原理。那么太子呢从很小的时候呢就表现出了超常的天赋和智慧，他有时候呢也很调皮，有时候呢又十分的沉静，年纪小小的有时候呢喜欢一个人静静的沉思。净饭王的慈爱啊，可以说兼及普天下的人民啊，普天下的人民也受到感化，变得仁惠有加，全国上下一心，非常和谐美满，充溢着吉祥慈爱的气氛。迦毗罗卫国两年来都是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啊，老百姓呢因此呢过上了幸福安康的日子。历史书的记载啊，迦毗罗卫国呢当时啊治安非常的好，晚上不关门的话呢都不会有小偷来偷东西，老百姓住在迦毗罗卫国非常的幸福快乐安定。
听了师父这么说，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净饭王是多么的疼爱这位小太子，不但为他建造了三十殿，还替他收集到全国各地啊好玩的玩具供太子玩乐。当然了，他更加的重视的就是教育悉达多太子。那么请问师父了，净饭王是如何教育悉达多太子的呢？
净饭王对悉达多太子的教育呢非常的重视，他觉得一个人将来要成就呢，教育是一个基础。所以呢，在悉达多太子七岁的时候呢，净饭王呢就请来了全国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婆罗门学者来教育太子。悉达多太子呢是非常聪明的，博学强记，他的记性特别好，闻一知十啊，老师跟他讲一遍呢，他很快就记下来了。跟他讲了一声道理呢，他要马上就能够融会贯通，又善于思考各种问题，所以呢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呢，就将当时科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呢全部的学习完毕了。
师父说到了哲学方面的四吠陀以及科学方面的五明，收音机旁的您可知道这是什么吗？在音乐之后，将恭请达育法师继续为我们说明。
换骨脱胎，记记了尘缘再来。啊，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刚才啊，师父和我们谈到了净饭王是如何教育悉达多太子呢？让他所学的课程是很多方面的，主要就包括哲学方面的四吠陀和科学方面的五明。师父啊，请问什么是四吠陀经呢？
四吠陀经呢，是古印度婆罗门传统学习的四种吠陀的经典，就等于是我们中国古代读书人一定要对45经的通达，这个道理都一样的。里面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包括呢祭拜的圣果啊、养生之道啊，以及呢礼仪啊，还有卜卦啊，还有呢就是兵法经政等等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呢，对将来他们做人啦，或做生意啊，或工作啊，各方面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这个四吠陀经呢，在印度呢是非常重要的经典，每个小孩子呢都一定要受到这四吠陀经的教育。
哦，原来四吠陀经是这么的重要，就相当于中国古代必读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了。但是师父啊，什么又叫做五明呢？
这个明呢就是明事理，梵文里面呢就叫学问的意思。五明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五种学问。这五种学问，第一呢就叫声明，第二呢叫工巧明，第三呢叫一方明，第四呢叫音明，第五呢就叫内明。声明是指什么呢？声明是讲语言文字的学问，就是我们一个人要成一个成功者，你要当一个公司的老板，或是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的话呢，那么语言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你能够通达不同的语言，然后对语言有深入的研究，有利于表达你的思想、你的理念，让人家一听就明白。所以呢，声明呢就是讲语言文字的学问，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也是成功的基础了。第二呢，就是工巧明。什么叫工巧明呢？工巧明就讲述一切的工艺技术，包括算术啊、历法等等的学问。就是我们一个人应该要学一技之长呢，就是我们不管从事哪个行业呢，我们一定要专，你要把你要想做的这件事情要把它用功去做。比如像你要当医生的话呢，好当一个医生，你说想要当一个工程师呢，对这工程呢要专精，要通达。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一个技巧，学一个技巧呢，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不怕没饭吃。所以这个专长是非常重要的。释迦牟尼佛在小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就请老师，不单呢教他的语言，同时呢教他工艺啊、技术啊、算术啊、还有历法等等的学问。
刚才师父为我们解说了五明当中啊前两明，这五种重要的学问呢，第一种就是声明，也就是讲语言文字方面的学问啦。第二种是工巧明，就是讲述一切工艺技术、算术、历法这些学问。师父啊，那关于医术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学问呢？
在古印度的时候啊，医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呢，是希望说大家对医术能够明白，不单单有时候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所以呢，在印度的时候呢，还要学习医方明，就是讲求医术的学问。 对人体的结构的认识啊，对药物的认识啊，就是万一有什么病的时候呢，你怎么自救，怎么来救人。释迦牟尼佛小的时候呢，就有受到医术方面的接触。第四种呢，就是叫英明。英明呢，是用逻辑的方法来考证、辨别真伪的学问。就是你讲话的时候呢，要符合逻辑，你要有一个重点，还要讲出一个原因、道理，要举例子。所以呢，英明呢是一门逻辑。释迦牟尼小的时候，他爸爸就请老师来教他英明学，就是讲话要符合逻辑，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逻辑学，或者呢称之为论理学，就要讲究这个你讲话呢要有根据，不是因为我说的，我是要说出一个道理。论呢就是论述，理呢就是道理的意思。第五呢就是论名。这个论名呢就是跟前面讲的声名、工巧名、一方名、英名有不一样的地方。上面所讲的四种呢都是属于四讲法，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常遇到的。论名呢是属于阐明宗教宗旨的学问，就要让我们开发自信，要让我们明心见性，要找出我们的一个人烦恼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所以呢，不到几年的功夫啊，悉达多太子呢就已经精通了我们刚才所讲的四毁陀啦，还有五明的学问。后来净饭王呢又到处去请学者来到王宫里面教导太子更多的知识，然后老师们都认为这个小孩子太聪明了，学的东西非常多了，该教的已经都教他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佛陀已经把四讲法的学物呢学得非常的精通，这对他以后悟道传法可以说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啊。
师父，您刚才为我们解说了五明，除了声明、工巧明之外，还有讲求医术方面的医方明，以及逻辑学方面的英明和宗教宗旨的内明这些学问。那么这些学问之外，我想啊，净饭王会不会很重视要教导悉达多太子一些武艺呢？
当然了，这个武艺呢，在古印度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要培养他的小孩将来成为一个国家之王嘛，所以武艺是必备的。因此呢，悉达多太子除了学习知识之外，他的父亲净饭王还非常的注重培养悉达多太子的武艺。他聘请了国内最高明的武术专家，以及呢精通兵法的将领传授太子武术以及行军用兵之道。太子凭着他超人的天资和刻苦的锻炼，不到几年的功夫啊，悉达多太子就已经精通了武艺，对行经布阵之法呢也已经了如指掌了。所以释迦牟尼在当太子的时候呢，他不单单学习声名、工巧名、一方名还英名，同时呢他也是一位武将，对这武艺也是非常精通的。这个是释迦多太子独特的一个受教育的环境，一般人呢还没办法学到怎么周全
啊。听了师父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悉达多太子啊真的是文武双全，那么他又贵为王储，是不是非常喜欢他现在的生活呢？
事实上呢，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王宫里面的生活呢是快乐而丰富的。悉达多太子对于这种锦衣玉食啊、养尊处优的日子呢，渐渐的就感到厌烦起来了。生活是平静的，人心却不因为平静的生活变成一潭死水。相反呢，在这样的平静的生活中，太子丰富的思维使其心灵渐渐的变得充满了这苦闷矛盾。从而要想从这平静的气氛摆脱出来，做出一生有意义的事情。经典里面记载，有一回净饭王亲自带领太子和身边的大臣一起呢来巡查国界。巡查完毕之后， 他们当时呢并没有直接回王宫，我是继续呢观看风景啊，游览山川秀色啊。他们行走了半天，这时候呢大家都有一点疲劳了，于是呢都停下来坐在树下休息，同时一边观看农民在田间劳动。太子独自一个人跑到另外一片森林里面去，他看到了一个很悲惨的情境，就是一条虫子呢从树上掉下来，正好落在太子的脚下。虫子呢并没有摔死，而是在地上呢打滚。正当那条虫子即将要挣扎起来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呢从天上飞下来，啄死了那条虫子，很快呢这个鸟就飞走了。太子看了这一幕的情景，就生起一个恻隐之心。太子当时这样想呢，众生非常可怜啊，互相的吞噬，慈悲世界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形啊，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了这种互相残杀充满了凶残与罪恶的世界呢？这个时候太子呢就坐在树荫底下想着这种问题。休息了一会儿以后啊，金凤凰就远远的看到太子端坐在树下，好像打坐一样在那边沉思，于是呢好奇的走过来握着太子的手，就这样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独自一个人坐在这里呢？那么太子回答说啊，他说我看到众生呢互相残杀，心里面呢十分的伤感。金凤凰听了以后呢，顿时呢感到担心害怕，生怕他的太子呢升起的出家的念头啊，于是呢就这样想，是该到了太子结婚的时候了，只要给太子找到一位美丽的妻子，使他的心意得到快乐，那么他就可以留住在这个世间，将来可以记住他的王位。当时那个晋范王呢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是啊，晋范王当然是非常忧心啊，就担心呢太子又升起了出家的念头，但是他到底想出了什么方法能够不让太子出家呢？
晋范王呢想用婚姻家庭来悬置太子的心，就在太子17岁的那一年，就为太子呢迎娶了邻国天璧城子叫上觉王的长女，他的名字呢叫耶斯陀罗公主。这位公主呢可以说是才貌双全啊，品性呢非常的贤良。结婚了一年以后呢，这个耶斯陀罗公主呢就为太子呢生下了一位聪明漂亮的儿子，他的名字呢叫罗侯罗。晋藩王以为这下可以安心了，他以为太子呢有了自己的儿子呢就应该像我爱他一样的爱自己的儿子，因而呢不再去想出家的事情了。
是啊，我想晋藩王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不过悉达多太子真的就放弃了出家的念头吗？
悉达多太子他出家的心只不过是被暂时的压了下来，因为看到他父亲的苦心啊，还看到他的太太刚刚生下的小孩啊。但是呢悉达多太子到了19岁的时候啊，宫廷里面的生活虽然非常舒适豪华，可以说极具享受，但是悉达多太子他越来越感觉到很乏味很压抑，所以呢他更愿意在幽静的花园里面散步啊，或者在四下沉思啊。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像笼中里面小鸟一样，宫廷里面非常的舒服，但是呢对宫廷以外的世界老百姓的生活情况还有外界的世界是什么样呢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向他的父亲请求，希望说能够离开宫廷到野外去走一走。晋范王他也知道太子的心，觉得一个小孩子一直在宫廷里面生活，就在舒服的地方呢也觉得有点乏味，就马口答应太子到野外去走一走。但是晋范王特地安排好多人将太子所经过的道路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将郊外的园林啊也修治了一新。太子所经过的所有地方呢都准备得非常的整洁干净。悉达多太子在随从的陪同下呢就离开了王宫，走进了岷江。
师父啊，悉达多太子呢在随从的陪同之下呢走进了岷江。那么在游历的过程当中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悉达多太子深深的就感受到了一般百姓的疾苦啊，特别是对任何人无法回避的老啦、病啦、死啦这种问题上呢，他这个感触特别大，觉得一个人再有钱再英勇，到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走动不便、记忆力不好啊、身体衰退，这个时候呢会感觉到很痛苦，尤其是生病的时候呢，这个病痛是很折腾的，也是非常的辛苦的。以及呢每个人生了以后一定会死，临终的时候面对死亡呢，大部分来讲呢都是蛮恐惧的，因为你死了以后不知道到哪里去，那么死的时候呢就意味着离开你的亲人、离开你的朋友、离开你的所有一切的名望，包括金钱。这个老啊、病啊、死啊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每一个人没办法逃脱的痛苦啊。每次悉达多太子游历回来的时候，太子呢总是心里面很难受，默默不乐，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边思考这生人生根本上的烦恼的问题。看到太子这样的情况呢，他的父亲净饭王真是心里面非常的着急，于是他派最有才华的辩才之士来劝说太子回王宫去享受武艺之乐啊。但是任凭这个非常有口才的谋士呢怎么样的劝说太子呢都不为所动。但是呢到最后太子表示，他说我之所以不接受财色名食睡之武艺啊，就是因为我害怕老、害怕病、害怕死的痛苦，所以不敢贪爱呀、不敢去执着这五种欲望。他说我想要呢就是希望说能够通过一种方法能够摆脱老跟病，以及能够超离生死的轮回。就这样太子常常一个人在树下沉思。有一次呢，当他静静地端坐在杨扶树下深深地思考生死起灭无常转变的这种道理的时候啊，忽然之间见到前面有一个出家人走来，太子呢赶快呢就站起来迎接他，并很恭敬地请教这位出家人为什么这个出家人身上穿的衣服啊、跟他行动啊以及他的气质好像与众不同。这位出家人就告诉太子啊，他说远离的世间束缚的沙门呢，为的是远离老病死的苦恼啊，他说获得彻底的自在与解脱，所以他没有财色的欲望，能够断绝名利的纠缠，在深山里面隐居，在村落里面栖食，通过修行达到不生不灭，无论是恩是怨，众生平等的境界。那么太子呢听到沙门的话以后呢满心欢喜啊，并且心里面常常想说有一天他如果能够出家修行，那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听了师父的说明，让我们也好奇了，太子他决心要出家修行，但是净饭王会同意吗？而他出家的过程又会碰到什么样的磨难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意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